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刚刚已经复习了在上个礼拜我们所查的，讲到以奴仆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讨论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虽然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状态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把自己献上去顺服谁，我们就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什么样哪一个主人的仆人，以至于会影响我们所活出的生活。那所以十九节他就劝勉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但是他的劝勉跟过去我们的生活做一个对比。过去我们怎么样热诚的或者说全力以赴的把我们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他说你们现在也要这样有同样的热忱，同样的全心全力的去把自己献给义做奴仆。那然后我们就看第二十节，接下来就是为第十九节的这个劝勉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已经说过，保罗的劝勉都是要有一个真理的基础，他通常都是给我们讲说明了教义，然后他就会提出劝勉那在这里他有一个连接词，因为就表示说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为前面第十九节的劝勉提供一个真理的基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劝勉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他提出的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们应当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原因何在，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那他进一步提供一个基础或者说提供原因。那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请说说看不用解释，你就是把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最主要他提出的那个就是说重要的一个基础或者说原因，他主要是说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解释而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过去是把自己献给不洁不法，现在我们应当要把自己献给义，原因是什么，好结出来的果子不同。但是这整句话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要看的比较大一点就不是只是看那个细的果子。他在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最主要还是讲奴仆的观念，对，好，你做谁的奴仆就把自己献给谁，还有没有 OK 好，那还有没有十九节的劝勉是把过去跟现在做对比，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有没有还是在做对比，有因为他提供这个理由基础，就像大家刚刚说的还是用奴仆这个比喻还是讲那个用这个比喻来讲这个真理，但是他说为什么你现在也要照样把身体献给义做奴仆呢，你过去怎么样把你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你现在也要照样把你肢体献给义呢，原因是他又回到过去跟现在的对比，但是呢讲这个对比的时候他主要是给我们叙述那个事实那个真理的那个基础，但是这个真理的基础他还是讲出过去是如何现在是如何，所以他的劝勉才会说你们过去如何现在也要照样如何 好，所以他再次把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跟成为基督徒以后做对比。那我们看看他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是如何。首先他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什么？哎，罪的奴仆啊。那我们就这个我们不要再解释了，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是罪的奴仆。接下来他解释我们是罪的奴仆的含义，他说我们是罪的奴仆，这个身份所具有的含义是什么呢？是不被义约束啊。那这个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如果你是读英文圣经的话，它是说我们做罪的奴仆，这个含义是什么呢？是我对于义而言我们是自由的，因为它在英文原文它用的是 you are free to righteousness 啊，你对于义来说你是自由的。那对义来说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不被义约束，这意思是对的，就是你就不被义控制，不被义所控制，不被义所约束，对于义来说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所以他这是进一步来为我们解释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的时候所具有的含义，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义来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在义的控制之下啊。那换句话说，我是罪的奴仆，我的主人是罪，那我的主人就不是义，意思就是这个啊。当我的主人是罪的时候，义就不控制我，我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不是我的主人。好，那在这里义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跟在第六章这个义一般的用法，不是指地位，就不是指称义的地位，这个义还是指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呢？还是属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义，也就是讨神喜悦的行为啊。这个义还是论到伦理道德方面，是一个讨神喜悦的行为。好，所以保罗说当我们是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义的控制之下，我们不在义的权势跟义的影响之下。换句话说，义对我不能管理我，义不能管理我啊。那义不能管理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说义是一种讨神喜悦的行为，换句话说我就不在那个讨神喜悦的行为的控制之下，我就不受讨神喜悦的行为所控制。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神那些义的要求，我好像是聋子听不见，好像是瞎子看不见，因为我不在他的控制之下。神向人所提出的这种义的要求呢，我根本就不受他的控制，因此呢他叫我做事情，我可以像聋子一样听不见，我可以像瞎子一样看不见啊，我不受他的控制，我不在他的权下，也不被他影响啊。所以因为他说前面说你们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个义不是义的地位，而是你服在这种合乎神喜悦的行为，他是你的主人，你就听从他。哦，神的旨意就是合乎神讨神喜悦的行为，没问题。但是因为他讲成圣的时候是一个生活行为，成圣不是只是一个空的，不是 vacuum， 不是真空的，成圣是表现在你的生活上，表现在行为上。所以你要讲神的旨意也对，可是神的旨意要活在生活里面做出来，所以他是强调要做出来，不是只是心里说，我可以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嘴巴说，可是我不这样做的话，那这个没有用。对，但是拟人，对，但是他现在是拟人化，他把这个义拟人化了 personify， 就好像他把罪拟人化，罪有没有行为？罪也有行为啊。 但是我在说他现在是把他 personify 拟人化，就是你现在不要那个道理是对的，可是他现在是把这个行为本身好像变成像人一样，我变成他的奴仆，那我听从他的话我就会做他做这个行为出来，如果我不听从他我就不做这个行为，所以他把他 personify。 好，那所以我们就算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我们该这样做该这样做，就是说这种讨神喜悦的行为，我们也不会听见也不会顺服，或者说假设我听见了我也没有能力去做，换句话说他不是我的主人哈。我们刚上次已经讲了，保罗是说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他是照人的常话对我们说，所以这都是一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它主要是要我们拿到那个观念，好像他把一个对的行为当成是主人，因此他吩咐你的时候，你是他的奴仆的时候，你就会去做他要你做的事，就是做这些对的行为出来啊。那如果你不受他的约束的时候，就是说即使他这个对的行为的命令告诉你的时候，你一方面你好像根本你不受他约束，就是你不需要听他的嘛，你也不需要理他，你不被他管啊。而且呢就算你听见了，保罗在这里他也是隐含啊，不是直接隐含，也是说你也不没有能力去照他的意思去做，也没有能力去做啊。那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让我们了解，虽然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譬如说第一章的18节谈到神的愤怒显明在这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神已经把他自己的永能跟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向我们显出来，叫我们无可推诿。但是他说人虽然知道他，那里讲一个人虽然知道他，所以人是有一些对错的知识，不是完全没有。那么第二章也讲到那些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可是律法是怎么样刻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也对于对跟错有一种某种程度的认识。但是虽然人对于这些对错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但是人不在义的约束之下，所以人不会听从也没有能力去照着去做。它主要是让我们了解，我们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义的权势跟影响之下，以至于我们不会听从也没有能力做行出这样一种义的生活，或者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跟行为。好，这是他进一步解释我们做罪的奴仆这个隐含的意义是如何。接下来他再进一步讲到我们过去是如何。那21A 就是21节前半部哈，有两种可能的标点法。第一种可能的标点法是我们中文圣经或者 NIV 圣经 NASB 圣经都是用这种标点法。这种的标点法就是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啊，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这些事那时候有什么果子呢？这样子的一种标点法就是一个问句。那针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提供答案，他就直接说因为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他就没有直接说那时候有什么果子呢，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直接就回答说因为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因为结局是死是讲到最终的结果啊，可是他的问题本身是问我们说我们现在看为羞耻的事那时候，这个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英文是 then， 这个那时候就是指的20节那里 when you are a slave to sin， 就是指我们在做罪的奴隶的时候。我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在我们做罪的奴隶那时候有什么果子呢？这是一种标点法。那这种的标点方式就是只提出问题没有提供答案，不过显然答案是负面的，因为接下来他说因为那些事的结局是死的 啊，所以显然答案是负面的，这是一种标点方式。第二种标点方式是，所以那时你们有什么果子呢？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把问题只包括前面这一部分，那时你们有什么果子呢？然后接下来是回答，那时的果子你们现今看为是羞耻的。啊，所以第二种标点法，我们中文圣经的次序不是按原文的次序，原文的次序是那时有什么果子是在前面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以前的圣经是没有标点的，但是我们必须打上标点，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把句子断一断，必须断句，必须分段，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东西啊。所以一种标点的方式就是照我们现在中文圣经这样子的意思。第一种标点方式，那样子的标点法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中文现圣经现的意思，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第二种标点法是，所以那时你们有什么果子呢？这个是问题。接下来，那时的果子你们现今看为是羞耻的，啊，是这样子来标。换句话说，他把那个问号标在前面，啊，那时你们有什么果子呢？那个果子现在你们看起来是羞耻的，那这表示后面这句话就变成是回答了。我看一下这英文圣经哈，英文圣经啊，第二十节，如果是英文哈，说是 what benefit， 这个 benefit 直接翻译是 fruit 啊， what fruit did you reap at that time？ 那这个是标点符号。打问号打在这里，我们这第二种分法是打在这里，然后就说of which you are now ashamed of 啊。但是我们 NIV 和 NASB 和我们中文圣经是把那个问号放到最后，所以 what fruit did you reap at that time of which you are now ashamed of 才打问号。那如果是第二这种，就是说他先提出问题问我们说，那时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果子，答案是那时候我们不在义的控制之下，我们所产生的果子现在看的时候，我们回顾看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羞耻的。这是第二种标点方式，懂不懂啊？那时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不在义的控制之下，我们不受义的管这个约束，我们结出的果子，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出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如何呢？答案是现在我们看过去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觉得是羞耻的啊。这是第二个标点符号的意思啊。那哪一个比较可能呢？可能第二种标点符号更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平行，是一个平行的句子啊。我们把这两句平行句子我们写一下，你们把它分成三个直行，第一个直行上面写身份，第二个直行上面写结果，第三个直行上面写结局啊，身份、结果、结局。然后在这三个 column 三个直行三个 column 之下，我们首先写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告诉我们那时，那这个那时，那时我们的身份是如何呢？是在第二十节才告诉我们，是在二十节把身份告诉我们啊。不过二十一节因为提到那时你们的果子啊，所以这个那时是指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身份这一栏哈。我们先写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你写一个那时，然后你打两点，表示二十一节是提到那时。不过在那时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确实是必须从二十节来提供。二十节告诉我们那时我们的身份是罪的奴仆，好，所以你写下来罪的奴仆，那时我们的身份是罪的奴仆。 你可以加上不被义约束，或者说对义而言是自由的，这是他在二十节给我们提供的。对义而言我们是自由的，我不受义的控制，不受义的管理。好，那结果二十一节说结果是什么？那时我们所结的果子在我们现在看来是羞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果子是带来羞耻啊，那个果子是带来羞耻，因为那个果子现在我们看起来是羞耻的，所以那个果子是带来羞耻。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死。好，这是二十一节，然后我们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现在啊，所以你写一个现在，你打两点。现在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是神的奴仆，对啊，那是从罪里的释放，对哈、啊，是从罪中得自由。这个释放其实是 free 哈、啊、，free from sin。所以前面是罪的奴仆，对义而言是自由的；后面我们是神的奴仆，是从罪中得自由。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呢？成圣，我们带来成圣，这个果子是带来成圣。结局是永生，嘿，所以可能第二种标点法更好，因为这第二种标点法就可以使得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形成一个对比。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意思。我们先看果子，我们先说果子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果子是什么意义？罗马书这里提到果子，在这个约翰福音，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就可以结果子。”啊，那里也提到果子 （fruit）。啊，那么果子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指什么意义？平常我们讲果子，啊 ，reward。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可以结果子。从这方面来想，葡萄树是谁？是耶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生命所带出来的
生命所带出来，或者说说的白一点，就是我们所活出来的生活行为啊。所以这个果子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包括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具体的生活行为啊，这个果子还是一样，是强调具体的生活行为，因为是结出来的，不是只是脑子里面的哈、啊，是具体的生活行为，同时加上什么？加上品格，品格。所以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良善，这是里面的品格啊。所以内在的品格以及外在具体的行为，这是所谓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从我们的信心所结出来的啊，从我们与基督联合所结出的果子，表现在具体的行为和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的品格上啊。好，那这个保罗提到，我们那时候，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生活的产物或者生活的行为跟品格，现在我们看起来是羞耻的，表示说这样的一种态度是对的啊。我们现在想到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觉得是羞耻的，这是正确的啊。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很能够认同，我自己都有时候会想到以前小时候做的一些事，就觉得很羞耻，怎么会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或者说想到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觉得非常羞耻，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态度。那些事的结局是死，这个那些事的结局是死之前有一个因为，一个介系词，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啊。因为那些事的结局是死，所以这个因为是对于我们现在看过去我们所结的果子觉得是羞耻的，是予以肯定啊。我们现在看那时我们所结的果子觉得是羞耻的，接下来那因为那些事的结局是死的，是 confirm 啊，我们的现在认为那些事是羞耻，是 confirmation， 是对的。 因为这些事的结局是死，所以我们现在觉得那是羞耻的，是对的，因为这些事的结局是死，会带来死亡的结局。那这个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与神隔离，但是在这里的与神隔离是指永远，对哈？因为在上下文里面来看，他说那些事的结局，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是与神隔离，可是我如果只要一悔改的时候我就脱离了啊。所以在这里说到那些事，我们活出那种我们现今感到羞耻的这种生活行为跟品格，如果继续活在里面的话，最后的结局就是死。这个死呢是永恒的死，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来看是跟永生形成对比，是永恒的死。这种永恒的死就是我们在地狱里面永远与神隔离，在地狱中永远与神隔离，也是启示录20:14跟21:8所说的那个第二次的死。好，启示录20:14跟21:8所说的第二次的死。所以这是最后最终的结果就是死，这是他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的身份，我们所生活的果子，以及我们最后的结局他提出来。首先，但是接下来他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做对比，因为22但现今就表示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跟成为基督徒以前形成一个对比啊。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是从罪里得自由，我们是神的奴仆啊。原文直接翻译是我们从罪里得自由并且被神所奴役，他是说 enslaved to God， 他不是说你是神的奴仆啊，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做神的奴仆，但是他的表达很强烈， you are enslaved to God， 你被神所奴隶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从罪中得自由，并且是被神所奴隶，或者说做神的奴仆。这个我们上次曾经一再强调，从罪里面得自由其实是换一个主人而已，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我就可以爱为所欲为，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从罪里面得自由乃是做另外一个人的奴隶，做谁呢？做神的奴隶啊。所以他说我们从最终得自由是做神的奴隶，我们是被神所奴役使用。而我们从最终得了自由，我们就有自由可以去做神的奴隶，有自由可以去顺服神。这是上次我们在解释的啊，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顺服。如果我没有从罪里面得自由的话，我只能够听从谁？只能听从罪，因为我是他的奴隶，必须我从他之下得了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其实是让我进入另外一个奴隶里面，就去做罪的奴隶。我可以自由可以去顺服神，好，可以自由的去顺服神。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哈，他把罪跟谁成为对比呢？罪跟神成为对比。我们前面曾经看到保罗把罪跟顺命成为对比啊，这个顺命其实就是顺服 obedience。 在前面我们看到保罗有把罪跟顺服成为对比，保罗也有把罪跟义成为对比。他说你们不要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隶，而要献给义做奴隶。或者说13哈，你们不要把自己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把自己献给神啊，做义的器具。所以呢，前面曾经把罪跟顺服或者罪跟义形成对比，但是这里他是把罪跟神形成对比。这是表示在救赎历史中两个个别的世代，过去旧的世代跟现在新的世代，在这两个个别世代中分别主宰这两个个别世代的最终的诠释啊。在救赎历史里面，旧的世代跟新的世代，在这两个世代里面主宰这两个世代的 ultimate power 最终的那个诠释是罪和神啊，是罪和神。所以他在这里就把罪跟神形成这样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是神的奴隶，神的奴仆，我们是从罪的控制之下得了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来顺服神。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他说是成圣。那原文直接翻译是你们有你们成圣的果子，因为前面21节说那时你们有什么果子呢？那时你们的果子现今你们看来是羞辱的，这里是说现在你们有成圣的果子啊，你们有你们成圣的果子，是跟21节形成对比，你们有你们成圣的果子。好，换句话说，现在以成圣的果子取代了过去那个我们看为羞耻的果子，就是那时的果子。那这个成圣还是指一个过程，不是指的最后那个状态，还是指成圣的过程啊。所以现在你们有什么果子呢？你们有成圣的果子，来取代以前那个你们看为羞耻的果子。结局是什么？永生。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是永生。永生啊，我们说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哎，我们悔改相信的那一个刹那我们就有永生啊。可是圣经也很清楚让我们晓得，我们虽然已经有了永生，但是这个永生完全实现要等到我们身体得救的时候啊，也就是那时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会被生命吞灭。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4节啊，哥林多后书5章4节，到那时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就被生命吞灭，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救啊。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哈，我们说在新约圣经里面论到我们的永生，论到神的国，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真理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啊，也就是说已经但是怎么样，尚未，已经但是尚未啊。永生也是一样，已经有了，从我们悔改相信的那刹那就有了。所以约翰福音我们常说它是叫做已经实现的末世论，这个叫做这个 realized eschatology 啊，已经实现的末世论。意思就是说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信的人就有永生啊，就是 realize 你已经有了啊，信的人就有永生。但是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好像永生是将来才能够得到的。耶稣说你们现在为我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房屋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马可福音还加上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啊。那个是尚未实现的末世论啊，尚未实现的末世论。所以圣经里面的确让我们看见就永生或者神的国这些事情来说，一方面是已经实现，我们已经拥有了，但是一方面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已经有了，我们已经得着，在信的那一个刹那就有永生。可是永生的完全实现要等到我们的身体得救，到那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以这个复活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我们永远怎么样，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永远与神同在，那是真正完全的实现。我们现在虽然在灵里面已经活过来，我们已经可以与神同在，我可以向神祷告，我可以感受圣灵在我里面，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见神的面，还不能见神的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身体还在罪的咒诅之下，有罪的人不能见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罪人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没有得救之前，虽然我们已经有永生，可是我们还不可能享受那完全的永生啊，那个 full blown 的永生，完全的永生，那要等到我们身体得救才可以享受。好， 最后第二十三节，保罗是针对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他把过去跟现在两种的奴隶做对比。那二十三节进一步来说明这两种的奴隶，而且呢，引入第六章的最高潮。二十三节是把两种的奴隶做对比，因为他的确有提到那个奴隶的主人罪跟神啊，那当然也提到奴隶的最后的结局，这种两种奴隶的最后的结局。所以二十三节是进一步来说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两种奴隶，而且呢是整个第六章的最高潮。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段说什么哈。同样的，开始它有一个介系词因为，所以这个介系词因为就是把二十三节跟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连在一起，说明二十三节的确是要进一步来解释二十节到二十节啊，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中的那两种奴隶。好，在这里这两种奴隶，二十三节继续以罪跟神来形成两个反对的诠释，啊，罪跟神形成两个反对的诠释，这是继续前面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罪跟神形成对比。这两种反对的诠释，或者说这两种主人，他们在人的生命里面分别主宰那些顺服他们的人，主宰这些个别的这些顺服他们的人，并且他们决定那些人最后的命运。这两个主人或者这两种反对的权势，不但是在顺服他们的人身上掌管主宰他们，而且决定他们最后的命运，而且决定他们最后的命运。那么罪这个主人，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换句话说，罪这个主人他付给他的奴仆工资，这个工价是工资啊。这个主人这个罪啊，他付给他的奴仆工资，这个工资是什么呢？工资就是死。那么讲到付给他的仆人工资，主要传递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呢？记不记得第四章我们曾经说过，做工的得工价是什么？是应该的啊。所以罪给我们工资，罪给他的奴隶工资，表明是这些人该得的，是这些人该得的。那换句话说，罪的刑罚也就是死亡，是罪的奴仆该得的，是他们该得的。所以他还是用这种拟人化的方式。当然我们知道罪的刑罚是神施行的刑罚，对不对？可是他主要还是用这种比喻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做罪的奴仆啊，罪会给你你该得的，因为他要付工钱给你啊，主人给奴隶他该得的工资，因此罪的刑罚是我们该得的。可是讲到神这个主人的时候，他不是讲神付给我们工资，他讲神是给我们礼物，神的恩赐是个 gift 啊，神给我们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是永生。这个礼物就表明我们是被赐给我们不该得的，礼物不是你该得的，不是你赚来的，礼物是这个主人说我送你，所以呢不是我该得的啊，所以表示这个礼物是人，我们是被赐给我们不该得的，是一个白白的礼物，那是什么呢？就是永生。好，但是他说这个永生是在不是说这个永生，接下来最后他加上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啊，主基督耶稣里。那有些版本的翻译把这个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是把它用来形容永生，说这个永生是在主基督耶稣里。但是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的翻译可能更合适，意思就是说保罗再次强调神把永生这个礼物赐给我们，是在主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不可能得到这个礼物。啊，所以原文的字 字句它的次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是在最后啊。那虽然是在最后，这个最后加上这个强调，它主要是说明神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们是在主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离了他我们不可能得到这个礼物啊。那么当然这个礼物也是永生，永生这个礼物本身也是在主基督里才有的，但是可能比较他着重的就是强调整个神把这样的一个永生赐给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最后这个高潮，最后这个说明有三个对比啊，这两种奴隶的制度它有三个对比。第一个，所侍奉的主人，在这里所侍奉的主人是罪和神啊，形成对比。因为罪的工价，罪给我们工资，神给我们礼物啊，所以第一个是所侍奉的主人是罪和神形成对比。第二个是你侍奉这个主人的结局，侍奉的结局，你侍奉罪跟你侍奉神的结局，侍奉的结局一个是死，一个是永生，死跟永生形成对比。第三个，得着这个结局的途径，得着这个结局的途径，一个途径是得工价，就是工资，另外一个途径是礼物，就是恩赐啊。所以工价跟恩赐形成对比，我们怎么得着这个结局呢？这个途径一个是借着工价，一个是恩赐。所以呢在这句最后的说明跟最后的高潮有三个对比。因此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生命与生活，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生命与生活。保罗是以奴隶这个比喻来说明，以两种奴隶这样的比喻来说明，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是以两条路和两种门。耶稣说什么？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找着的人也少。只有两种生命跟生活，保罗是以奴隶的比喻来说明，耶稣是以两条路两种门来强调只有两个，一个是引到灭亡，一个是引到永生。那这是我们看到最后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最高潮，说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跟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两种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带来的结局也是截然不同，跟对不起，六章一到十四节跟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的内容做一个归纳跟比较，这样子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整理一下哈，我们可以知道第六章真正在说什么。我们这样子哈，先请大家花一点时间看相同之处，然后我们再来看不同的地方。相同，刚刚你们讲的差不多哈，不过你们都没有看那个结构哈，这两段经文的结构是不是很类似 ？OK， 好，那
结构相同，结构相同，我也不会笑你。
对对对对对，哈，好，这个结构，我就没有特别把结构，我就顺着次序来讲哈，第一。都是使用激烈争论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了开头第一节六章的第一节跟十五节都使用激烈争论的方式，以修辞的问句为开始，并且提出强烈的否定的回答啊，这就是结构了哈，都是以激烈争论的方式啊，都是使用激烈争论的方式，而以修辞的问句为开始。那我们说所谓修辞的问句都是讲他的问句本身不是他真的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他是要借着这个来引出他要提出的主旨哈。所以以修辞的问句为开始，并且提出强烈的 否定的回答，断乎不可。我想这很清楚哈，这个结构是很类似的。这是啊第一。那第二，接下来都以岂不知为开始，因为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嘛哈。所以接下来都以岂不知为开始，继续探讨我们对于成为基督徒所具有的了解。成为基督徒你给他框起来哈，继续探讨我们对于成为基督徒，就是对于是一个基督徒所具有的了解。所以他说岂不知哈，所以接下来都以岂不知为开始，继续探讨我们对于成为基督徒所具有的了解啊，继续探讨我们对这样的真理所具有的了解。所以岂不知啊。好，第三，这个刚刚你们有提到哈，你们提到都在讲犯罪跟恩典的关系啊，但是我们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都是讲到具有犯罪的自由，你可以把它框起来，因为这样会清楚一点哈，都是讲论具有犯罪的自由与基督徒的本质或者基督徒的实质是不相合的啊，都是讲到具有犯罪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犯罪吗？可以人活在罪中吗？哈，都是讲到具有犯罪的自由与基督徒的本质，你可以框起来，基督徒的本质或者基督徒的实质是不相合的，都是讲到不相合啊，所以都是讲到具有犯罪自由与基督徒的本质是不相合的。那我们如果比较按字面讲，就是刚刚提到都是讲到犯罪跟恩典的关系，因为很直接字面讲是这样子。好，
所以基督徒的本质，
基督徒的本质就是我的生命的本质啊，你具有犯罪的自由跟你是基督徒你的这个身份跟你应该结的果子是不相合的，你的本质或者你的实质啊，用实质可能比较好，因为实质就是包括内在跟外在啊，基督徒的实质。好，第四，刚刚大家提到都具有相同的劝勉啊，这个相同的劝勉我们把它一般性的来说，就是不要把肢体献给罪，要将肢体献给神啊，都具有相同的劝勉，不要把肢体献给罪，要将肢体献给神。好，那刚刚姨提到一点很好哈，那我没有看到，姨说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啊，都是借着基督耶稣，两段都讲到都是借着基督耶稣，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可以列五个啊相同之处。好，然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那我们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你们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不同之处。好，刚刚我们在刚刚讲到相同之处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两段都是论到具有犯罪的自由跟基督徒的实质是不相合的啊？所以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用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具有犯罪的自由与基督徒实质是不相合的，是用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前面的所用的比喻是什么呢？是向罪死，向神活，啊，这还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向罪死啊，因为用说我向罪是死掉的啊，这个 dead to sin，OK，、okay, alive to God 啊，向罪死向神。所以前面第一个用的比喻是向罪死，向神活着。那这是以信徒跟基督的联合来说明我们与基督一样也已经是向罪死了，但是却向神活着，所以我们就怎么样，不能活在罪中啊。所以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具有犯罪的自由跟基督徒的实质是不相合的。那这个比喻本身所用的比喻是向罪死向神活，基督徒信徒与基督联合就已经与基督一样是向罪死向神活着，因为基督是已经向罪死了，是向神活着， 所以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也就像罪死了，像神活着。因此呢，我们就没有犯罪的自由，我们不能犯罪，我们不能活在罪中，因为我已经是像罪死了的人，所以我就不能再活在罪中。那么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所用的比喻是从罪中得自由并做神的奴仆，要两方面来讲，不是只是一个哈。虽然后面的那个比喻是奴隶的比喻，但是它整个比喻是从罪中得自由并做神的奴仆。那在这个比喻从罪中得自由并做神的奴仆，所以呢就说明我们不在罪的控制之下，相反的，我们必须完全的顺服神，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再犯罪，我们就不能再犯罪，所以我们也没有犯罪的自由啊，因为我已经不受罪的控制，我就不在罪的控制之下，我从罪中得自由。可是呢，我必须完全顺服神，我是神的奴仆，所以我也就不再犯罪，我就不能再犯罪。所以是用两个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具有犯罪的自由跟我们基督徒的实质是不相合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这样基本的改变。这个基本的改变就是说，不再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或者说第二个基本的改变是从罪中得自由并且做神的奴仆哈。这样基本的改变是如何达成的？这个第二个不同是这样基本的改变是如何达成的。六章一到十四节是强调这是神为信徒所做成的，我们怎么可能达成像罪死像神活着呢？是神做的，不是我做的。那你刮胡与基督联合，是因为我与基督联合，基督做的，所以我就分享基督所做的，以至于我也就像罪死了像神活着啊。所以这个基本的改变是如何达成的呢？是神为信徒所做的，刮胡信徒与基督联合，以接受洗礼的意义来说明，以接受洗礼的意义来说明。所以他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哈。所以是以接受洗礼的意义来说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那以至于基督所做的成为我们可以分享的啊。所以怎么达成这个改变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但是是以接受洗礼的意义来说明，所以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那么十五节二到二十三节强调这个基本的改变是信徒自己做成的，十五到二十三节是强调这个基本的改变是信徒自己做成的，刮胡我们从心里顺服了道理的模范，我们说那是指向我们悔改相信的那个刹那啊。所以这个改变是我们自己做成的，在这一段强调的是我们自己做成的，是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从心里顺服了道理的模范啊。所以是以悔改相信的意义来说明啊，以悔改相信的意义来说明。那我们有解释，悔改相信一方面是着重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用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一段落里面，他做顺命的奴仆，从心里顺服，表明悔改相信不仅仅是包括信心，同时包括对基督完全的顺服，也就是委身于基督来顺服他啊。所以是以悔改相信的意义来说明，以悔改相信的意义说明。所以这是这两段两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那我们把这两段的逻辑推理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两段整个逻辑推理，六章一到十四节是说明借着洗礼啊，一到十四节是说明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分享基督所做成的，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分享基督所做成的。 他是已经向罪死，并向神活着。因此，我们也是向罪死，并向神活着。那我们怎么可能仍活在罪中呢？啊，这是第一段的那个 logic 啊。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分享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他是已经向罪死，向神活着。所以我们也是已经向罪死，向神活着。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仍活在罪中呢？这是第一段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当然后面的劝勉我没有包进去，我们主要是要看他那个主要要强调的整个啊那个思想的内容啊。那第二段6章15到23节是说明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我们就把自己献给神做奴仆。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我们就把自己献给神做奴仆。所以我们是把自己委身去顺服神，所以我们是把自己委身去顺服神，行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是把自己委身去顺服神，行讨神喜悦的事。那我们怎么可能还犯罪呢？那我们怎么可能还犯罪呢？所以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做奴仆。所以我们是把自己委身去顺服神，行神所喜悦的事。那我们怎么可能还犯罪呢？形象啊，很多人在解释神的形象的时候都是 taking out of context 来解释。我弟就说，有人就说，哦，神的形象就是我们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那这是按着神的形象，因为神显然圣经启示的神有思想，对不对？有智慧啊，思想就是指的有智慧，有情感。神有没有情感？有。你读罗马书15章，圣灵的爱啊，圣灵担忧 ，OK， 好。那么意志，神有没有意志？有。这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人的，哈。有人就这样子解 ，OK。当然他是从圣灵其他地方。那么有人解这个神的形象是从以弗所书4章，他说你们要脱去罪人，穿旧人，穿上新人，新人有这个真理的仁义圣洁等等，哈，就是讲到说我们人的里面。有神的慈爱，神的公，我们也还是具有爱的性情在里面，也有公义的性情在里面啊。就是说这一方面仁爱公义这一方面的好像内在的这种品格，这方面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有人是这样子啊来解释。但是呢，在创世纪的上下文里面，神的形象最主要的 focus 啊，我们现在是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用正确的方式来解释哈。在创世纪里面，神的形象最主要的强调几点。第一个，你看他当他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的时候，他是说我们，一个复数，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啊。在这里就出现神是 partnership， 神是有 partnership。 所以为什么到第二章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所以为什么今天你看人类是要群居的，我们现在在读传道书哈，说那一个人孤单无子什么什么，无子无兄哈，那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易折断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形象的一个部分，在创世纪强调的一个 partnership， OK。 第二，在创世纪强调的神的形象，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个动词是单数的，表示说三一神是完全合一的，这个 unity 啊。所以第二章神设立婚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一个 unity。 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耶稣离世前为教会的祷告，求父使我们怎么样合一， 所以今天地上教会的不合一是使神的形象受亏损，是使神的形象受亏损，所以这是第二个 unity。 那么第三个是 role to play different role， 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那么你看创世纪，神的创造是父子圣灵都参与，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父，地是混沌渊面黑暗，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然后神说，这是指，因为约翰福音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the word become flesh， 所以神说只是把神的旨意执行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用说，人的语言是表达人的思想啊。再一次我说，这也是一个所谓的 imagery， 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人很难了解的真理。 OK， 所以耶稣不是只是说话的话啊，他还是一个 personality， 只是用言语跟思想的这种关系来呈现基督这位子。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显明出来啊！所以神创造的时候，耶稣也在那里。所以你看新约说，这世界是借着他造的，道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世界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父子圣灵。但是在创造的这个工作里面，父子圣灵是 play 不同的 role， 就是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角色。神的工作有三样是有别于人的，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启示，第三个是救赎，这三个。那这三样都是三位父子圣灵共同参与的。好，创造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启示也是一样。好，这个子是把父怎么样启示出来，可是圣灵是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那么救赎，这救赎大家都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父是那个 plan 计划策划，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是父是那个策划的，子是完成救赎的，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灵是怎么样继续基督的救赎的工作，使这个救恩怎么样实现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他为基督做见证。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是主啊！而且呢，我们借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圣灵就使我们的罪得洁净，就使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就变成是我个人可以享受的，圣灵就，所以我们受圣灵的洗，我们的罪就得洁净，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等等之类。所以这三个，因此创世纪神的形象着重的是这三个 point 啊，神是有 partnership， 第二个 unity， 第三个虽然对，应该这样讲，三一真神是平等的，父子圣灵是平等的，因为父具有全部的神性，子具有全部的神性，圣灵具有全部的神性啊，但是他们虽然是平等的，但是却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啊，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也因为他们三位都完全具有相同的神性，所以他们可以完全的什么合而为一，可以完全的合而为一。那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造人的时候说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他着重的是这方面。所以你第二章就看到那人独居不好，啊，要造一个配偶，就是一个 partnership。你看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你就看到丈夫跟妻子是 place 不同的角色，就是说，所以第三章神宣布咒诅的时候，他说夏娃生产要怎样受苦楚，可是亚当什么要劳力才得糊口。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生育儿女是这个妻子来承担的生养啊，就是说主要了。当然不是说只有做妈妈的教养儿女，做爸爸的不需要教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 家庭的经济责任基本是应该是男的负，因为神很清楚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它是主要是供应家庭生活的需要。所以你看自古以来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一个不同的角色的扮演啊，但是男女是平等的啊，男女是平等的。OK， 没有这样意思哈。那不过基本上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神的形象的着重是这个哈。但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可能也不是完全是错的，只不过不是在这个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所强调的。OK， 好，最后一个应用问题，好吧？这是我们最需要讨论的哈。请分享在你个人的生活中哪一方面你仍然是在做罪的奴仆，你从罗马书第六章得到什么帮助。我想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每一个人想一想，我们生活里面可能都还是有，只要举一个方面哈，我看见那方面我还是在做罪的奴仆，就是说在我生活里面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软弱，那我们可以有一点分享。那罗马书第六章有没有使你得到什么帮助？有没有使你得到什么帮助？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实在知道我们要让这些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根，那还需要一段时间。实在最近我也很深刻的看见，觉得自己知识还是很多，但是呢在心里面真正顺服主，那还是一个差距。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在我们的头脑上越长越大，主啊，你让我们的心真是能够把你的话藏在里面，好像诗篇119篇那个诗人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要真知道，如果我们要让这些话那么深刻的藏在心里，那么深入的刻在心板上，只有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不是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善行，我们是不可能去顺服主，我们是不可能去把这些话藏在心里面而且能够去实践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到主面前再一次仰望主，把主的恩典给我们，再一次求圣灵真是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听见世荣还有恩提跟玉轩都分享了主你自己怎么样在他们身上来做工，怎么样来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怎么样让他们来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跟能力。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在生活里面一些地方仍然是在做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一些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祷告，主，求你把这些真理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很清楚认识我是谁。因为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已经向罪死了向神活着的人，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你的奴仆，不再是罪的奴仆，这个知道会改变我们，我们在生活行为上我们就不会再听从罪，我们就真的凡事顺服你，我们也就不再活在罪的里面，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越来越讨你的喜悦，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越跟这个世界有分别。我们只有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些真理深深的说在我们的心里面，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真是从心灵里面的这种
这种领悟跟认识，主啊，我们真是只有靠你来啊，这样子帮助我们去遵行你的话语。求主赦免我们，实在还有很多的污秽，很多的渣滓需要被炼净。求主你不要放弃我们，不要丢弃我们。你说你所爱的，你必管教，我们求你来管教我们。主啊，你用鞭打的杖来责备，来管教，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圣洁上有份，让我们的生活实在能够结出义的果子。谢谢主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也谢谢主把你的宝贵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有你的生命在里面，也才能够去遵行你的道。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